节是讲到基督徒的见解。那那个时候我说只有六节的圣经节，而且分段有点奇怪，好像不好讲。那么这一次我感谢张长老，他这次分配给我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总共有31节的圣经节，而且随便我去分段哈，所以我这次实在是没有话说了。那我看了一下这个内容，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是讲到属灵的恩赐，那这个题目也不太好讲，因为对于属灵的恩赐一直是很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而且老实说在北美的教会有一些教会因着对灵恩不同的解释不同的看法也产生了分裂，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不去面对它，我们实在也是应该要认真来面对这个问题啊。好像俗话说谈辅色变，那么有一些教会好像谈到灵恩也色变了，所以但是我们不用害怕，因为恩赐都是圣灵赐给我们的，那求主帮助我们用一个圣经的真理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而不是用偏见，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赞美我们的主，你是乐意施恩的神，你赐下了各样的恩赐让我们来享受，让我们来运用，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并且因着你的宝血救赎，我们今天能得称为你的儿女，我们成为主内的一家人，我们感谢你有这样的大家庭，实在是满了主你自己的爱，让我们在这里实在能够享福。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你今天早上再次借着你的话语说在我们的心里头，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让我们对于属灵的恩赐属灵的肢体有一个真实的认识。我们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讲解这段圣经以前，我想我们要先对哥林多教会的背景有一些温习。那哥林多教会是使徒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那个时间大概是在主后50年到52年之间。那么使徒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那里牧养教会栽培信徒大概一共有1年半之久，以后保罗离开那个教会来，听说呢那个教会碰到一些问题一些危机，而这些问题跟这些危机呢直接会破坏到这个教会或者说基督的身体的见证。因为基督的身体有两样很重要的见证，第一个就是合一的见证，第二个就是圣洁的见证。当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在那里分门别类分党结派，在那里说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我是属基华，甚至更属灵说我是属基督的时候，他们是在那里破坏那个合一的见证。而当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在那里容忍淫乱的事情，在那里吃祭拜偶像之物，在那里混乱圣餐的时候，他们是在破坏那一个圣洁的见证。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教会又碰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属灵的恩赐他们的无知甚至滥用。那么对于属灵恩赐的无知跟滥用也是会影响到教会合一的见证的。我想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么这一章我把它分作两段来讲，前面一段是讲到属灵的恩赐，然后后面一段是讲到属灵的肢体。前面一段讲到说虽然有许许多多不同属灵的恩赐，但是却是属于一位的圣灵，圣灵赐下这些不同的恩赐。后面讲到属灵的肢体，虽然有不同属灵的肢体呢，却是属于基督这一个身体，所以同样是在讲到一个合一的见证。那么我请大家先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11节，我们再读一次，请。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 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那么对于这段圣经，我提出四个重点。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属灵的恩赐是叫人高举主耶稣的。属灵的恩赐是叫人高举主耶稣的。那第三节说，所以我告诉你，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提到说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呢？那有一些解经家就认为说，当时有一些不信主耶稣的犹太人，当他们看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挂在木头上，那么根据摩西的律法的话，这样的人是可咒诅的。但是保罗说，当你被神的灵感动的时候，你不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因为当你被神的灵感动的时候，你就会认识到耶稣基督他乃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他并不是可咒诅的。那另外也有一些解经家，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觉得根据当时哥林多地方的文化，有些外邦人他们认为神明降在人间的话，有时候降在一个人身上会跟他产生挣扎，那么这个人会很狂喜，然后震动，然后他会受了神的灵感动，就会说些一些话来。那当时在外邦神的庙里面，有一些女祭司的确好像有这方面的恩赐，他们会被他们的神明感动，然后说一些话。那么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呢，也许是受到当时文化的影响，他们很羡慕一样的恩赐，那个恩赐就是被上帝的灵感动，他可以说话。但是很奇怪的是，有人竟然被神的灵感动以后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这是一些解经家的猜测。那么保罗就叫他们说，你们要搞清楚，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可以说耶稣是可咒诅的。所以我们要认清楚说，一个恩赐是不是出于神，很简单，就来看说这个恩赐是不是承认耶稣是主，这个恩赐是不是尊重耶稣为大的。弟兄姊妹们，不是所有的神迹奇事异能都是出于神的，我们要很小心，因为在圣经里面的确讲到说，在末世的时候，有些假先知假基督要出来显神迹奇事异能，有许多若是能行，有一些选民也会被疑惑了。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分辨的灵。上次李牧师在这里提到，在1995年在台湾各地教会有一些大的混乱，那听说有一个也是相当有名的传道人，他说他在异象里面看到中共的军队在那一年的闰八月侵犯台湾，要血洗台湾，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很惊恐。那听说有的教会呢，全会众就把财产都变卖掉了，然后牧师就率领了全会众跑到南美洲一个小国家里面去避难。那这件事情就引起很多很多的困扰。那么最近呢，有一位，请大家注意哈，最近也有一位称为神的仆人的，那么在各地他设立所谓的圣灵学校，他讲圣灵，讲神的灵感动，讲许多的恩赐。但是听说他在一个公众的聚会里面，那个聚会是给一些传道人跟牧师，很大的聚会在台湾，他当众把圣经放火烧掉。他当然说，你要追求主耶稣，你只要主耶稣其他都不要，所以他当众把圣经都烧掉。我们知道主耶稣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本圣经。 那么如果一个人说他是被神的灵感动而放火把圣经烧掉，我们知道那个灵定规不是圣灵。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是能够有分辨的能力。所有的恩赐呢都是高举主耶稣的。那第二，属灵的恩赐是圣灵在个人身上的彰显。我们再看一下第七节，我们读第六节第七节好吗？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圣灵的恩赐乃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圣灵在我们身上彰显，这个叫做恩赐。这段圣经里面讲到许多圣灵赐给这人这样的恩赐，圣灵赐给那人那样的恩赐，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是一种圣灵的彰显。因此我们讲到说属灵恩赐的时候，还不在于说是你生下来的时候神给你天然的一些才干或禀赋。有一些人生下来就很有爱心，有一些人生下来就很有领导的能力，有一些人生下来就很会教导，很有口才。但是这一切呢，虽然是上帝所赐的，还不能马上称它为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乃是我们信主以后，是的，也许神给你一些天然的才干，但是神要把这些才干分别为圣，加上他神圣的能力来使用的时候，这成为属灵的恩赐。还有呢，属灵的恩赐有一些，甚至大部分的属灵的恩赐是我们信主之前所没有的，而是信主以后上帝加给你的。神在我们里面运行，圣灵在我们身上彰显，神在里面运行，圣灵在我们外面彰显出来，这叫属灵恩赐。因此一个弟兄或姐妹在他使用属灵恩赐的时候，都会叫人经历到上帝的大能跟同在，让人看见上帝的荣耀。而我们每一个人在座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当我们照着神的能力来使用这些恩赐的时候呢，就会让人感受到圣灵恩膏的运行，那个是属灵的恩赐。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圣灵是所有一切属灵恩赐的源头，也是所有一切属灵恩赐的那个能力，那个动力。这个月8月14号那发生一件大事情，你还记得吗？ The Blackout 2003、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停电，那影响到所有人大概有5000万人，包括一些加拿大的地区、纽约地区，甚至到 Ohio、 Cleveland。 那感谢主我们这里没被影响到，但那是很大的停电。我们开始发现说，你停电以后许多事情都停止了，红绿灯都熄灭，那地下铁都失去动力，许多飞机的班次必须要取消掉，那雷达也失去效用，那么电梯也故障了，一切空调啦、一些电器用品啊都失去作用了，甚至有一些旅客连自己的门都进不去，因为现在的这个门锁都是用电子锁的。那么就发现说，哎，现代人实在非常非常需要依靠什么电子能力，电子能量很重要。你失去的 energy， 失去的那个能力的话，许多事情就没办法运作了。同样我们教会也是这样的，在教会的里面神赐下许多不同的器皿，在教会里面神赐下许多不同的恩赐，可是当我们失去圣灵同在跟运行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呼在他主权底下的时候，很多事情很多侍奉就没办法正常的运作，没办法发挥那个功能。一样的，我们需要圣灵，即使我们恩赐再大，我们还是需要圣灵。那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够看见这一点的话呢，就叫我们能够谦卑下来依靠主。我们不是高抬恩赐，也不是高抬许多一些有恩赐的弟兄或姊妹，我们乃是高抬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自己。圣灵是一切恩赐的源头，所以呢，属灵的恩赐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彰显，不是我们自己能力的彰显。第三，属灵的恩赐是叫我们得到益处的。这第七节我们看一下， 请大家读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圣灵显在我们身上，是叫众人得益处的。那圣灵，神赐给我们恩赐，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这个人能够来夸耀什么。圣灵把恩赐给我们，可能给你很大的恩赐，是叫我们来服侍弟兄姊妹，叫别人得益处的。啊，不只是为我们个人来，是为着全教会得到共同的益处的。那么接下来以后，保罗就提到说，这些属灵恩赐有哪些属灵恩赐呢？刚刚我们读了，有智慧的言语，有知识的言语，有信心，有医病，有异能，有先知，有辨别诸灵，有说方言，有翻方言，总共几样呢？有没有数？大概有九样哈，很妙。那么圣灵的果子九样，讲到属灵的恩赐也提了九样。当然了，不只是这九样，这九样是个代表性。但是你注意去看他这些属灵恩赐的时候，你发现这些属灵恩赐都是超自然的恩赐的 supernatural 超自然的恩赐的属灵的恩赐 charismata 这个字呢，就是恩典的礼物的意思。属灵的恩赐或者说简称为灵恩啊，你如果能够领受的话，弟兄姊妹，你在主的面前你祷告，我告诉各位，我跟你交通，那么你在主面前祷告，你如果能够领受的话，你会发现到说，圣灵在今天仍然赐下这些恩赐在他的教会的里面。这不是好像写在圣经里面当博物馆让我们欣赏一下，已经过去，弟兄姊妹，这些是可以应用的恩赐。你如果能够领受，圣灵今天仍然赐下这样各许许多多的恩赐。我们现在稍微谈一下灵恩运动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很风动，每次讲到灵恩大家好像都很 tense 很紧张。灵恩运动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啊，特别明显的一个工作，我相信是圣灵特别明显的工作。那么灵恩的现象在历世历代教会里面也出现过，只是没有到现在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一直到现在这样的明显。那么我个人相信，为什么圣灵工作这样的明显，是跟主耶稣基督要再来很接近很有关系的。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在末世的时候，神要把他灵浇灌所有血气的，所以圣灵工作特别的明显，特别的强烈。那么尽管有一些保守派的教会，他们不相信灵恩，他们也拒绝灵恩，那么有一些灵恩派的教会呢，就滥用灵恩，叫人对这些灵恩误解，甚至产生反感，甚至邪灵在那里动工来破坏混乱，叫人谈到这件事时就不愿意去谈它，或甚至害怕。尽管是这样，感谢主，圣灵今天仍然赐下各样的恩赐在我们中间，许许多多。我到美国以后，我看到许多属灵的恩赐，实在连想都没想象到的。神实在是一个施行奇事的主，我们要把荣耀颂赞来归给他。那么我参加的这个我去上的神学院是个浸信保守派浸信会神学院所办的神学院。那么这个教授呢，这不是个灵恩派的教会就灵恩派的神学院，先告诉各位啊，不是灵恩派的神学院。但是我去的时候，这个教授他教导我们，他告诉我们什么事呢？他说今天在世界各地宣教工厂里面，福音传的最快的，基督徒增长最多的教会，乃是有灵恩的教会。那根据基督教历史的杂志，美国出了很出名的杂志，他们的调查跟报道，他说在今天，那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他说在今天呢，在南美洲的福音派的教会有 75% 的福音派的教会是有灵恩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还有我听到的，我们中国大陆啊，很多地方教会增长非常的快，如火燎原啊。我听说在东北在河南，一个村接着一个村的信主， 一个村接了一个村信主，为什么影响力那么大呢？乃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在那里运用属灵的恩赐，运用圣灵所赐给他们属灵的恩赐，他们医病赶鬼，当人看到神奇妙作为的时候，很快就归向主，而且是一个村一个村的信主。他们没有圣经可以读，神用这个方式叫他们信主。圣灵的工作，属灵的恩赐是叫人得益处的。还有我们大家一起都知道，今天全世界，我当然今天是不是，不过前几年是这样，那时候全世界可能到今天还是真的，全世界最大的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在韩国，今天韩国特别紧张啊，韩国汉城中央教会赵庸基牧师那个教会，是所有会员最多的在世界上那个教会。同样的，圣灵的恩赐在中间，那么带下南韩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他们派出许多的宣教师。你知道他们第一个宣教师派到哪个国家去啊？我听了我很感动。第一个国家，他们第一个宣教师派去的国家，就是他们韩国人最憎恨的日本。还有呢，蒙古、苏联，很早很早他们就看见这个需要，甚至在共产党政府还没瓦解之前，他们早就抢先各个国家派宣教士进去那里了。这是圣灵的工作。大家如果再注意一下，今天领犹太人信主的一些组织是有灵恩的福音机构，他们带领许多犹太人信主。我还听说在中东以色列地有一些最正统的拉比，你看最正统的拉比是戴着黑帽子，有的两边有那个头发卷卷的哈，最正统读圣经最认真的拉比，我听说大约有400个，他们暗地里还没公布，他们在那里研读圣经，而且读原文圣经的时候，他们发现说他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乃是他们等待已久的弥赛亚救世主，他们暗暗的信了耶稣了。他们到今天，他说不是我们怕人，怕犹太人，他说今天时候还没到，不是我们怕弟兄，有天时候到我们会公开站出来。这一批人中间有圣灵赐下奇妙的恩赐在中间，为主耶稣做见证。那我要提出来的一点就是说，属灵的恩赐在这个世代是不可否认的。那么我们如果忽略或者甚至禁止反对属灵恩赐的运用的话，这对教会来讲是一个亏损，是一个损失哈。所以我们不应当盲目的来反对灵恩。那么因为这些属灵恩赐都是叫人得益处的，那不管是传福音领人信主，甚至医病叫人病得医治，让人得到引导，得到智慧而认识神，经历神，让人的信心得坚固，在这些各方面都是大有益处的。所以我提出这一点，让弟兄姊妹你做参考，你好好祷告主，我相信主会跟你一样的看见，属灵的恩赐是叫人得益处的。第四，属灵恩赐是赐给每一个信徒的。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羡慕有属灵的恩赐哈？那么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只要你是信主耶稣的，你一定一定有属灵的恩赐，不见得是超自然的恩赐，但是你一定一定有一样，至少一样属灵的恩赐。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11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个人就是每一个人，这是你跟圣灵之间的关系。圣灵赐给这个人，圣灵赐给那个人，圣灵也要赐给你，你跟主之间，圣灵会给你一样的恩赐。那除了刚刚提到保罗提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里九种恩赐以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别的地方。其实圣经有几处提到，在以弗所也提到，在罗马书也提到。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哈，罗马书十二章， 书十二章，我们一起读第三节到第八节，好，请我们一起读。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安心。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来帮助弟兄姊妹发现圣灵所赐给他的恩赐，然后呢，让他有机会来应用这些恩赐在教会里面来服侍弟兄姊妹，这样教会才能够增长。你知道神给你什么样的恩赐吗？也许有人要问说，那我怎么知道圣灵赐给我什么样的恩赐呢？刚刚我说了，属灵的恩赐乃是神在我们的里面运行，当神在我们里面运行，会让你对某一种恩赐你特别有兴趣，或者你特别喜欢，你渴慕得到那样的恩赐，也许就是神要把那样恩赐给你，那么你要去试试看，你要参与侍奉，按照圣灵的带领参加那样的侍奉。当你应用对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会知道，你自己会知道的，圣灵也会给你印证的。你应用对的恩赐在那里侍奉的时候，你会越侍奉越甘甜，越侍奉越满足，越侍奉越得心应手，而且呢，你越侍奉叫弟兄姊妹越得帮助，越得造就，圣灵也会给你印证，有他的同在，他的恩膏跟你在一起，那就是你找对了圣灵的恩赐，你要去应用它，找出来，因为每一个人至少有一样的恩赐。怎么样发现恩赐呢？最直接的办法，参与侍奉，参与侍奉。那么如果你以为你有这样的恩赐，结果一参与侍奉以后你觉得不对，你觉得不顺，那可能不是你的恩赐，最好你不要在里面，你只要找到你的 slot， 找到你的地方哈，因为每个人恩赐是不一样的。最好发现恩赐的办法，直接参与侍奉，你去操练它。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是在惠城，他带的查经班，他们很喜欢每一次查完经以后呢，弟兄姊妹一起跪下来为那些当中有病的人按手祷告，就是他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发现圣灵真是在中间运行，就在他们中间常常是有病得医治的见证。我最近跟他打电话，因为我在准备这边道，我说弟兄你还有什么见证哈？最近好有，最近有一件事情，他说有一个慕道友的妈妈，那是一个女的，那慕道友的妈妈到他们中间，他说他到的时候他那个膝盖啊酸痛的几乎没办法走路，勉强去参加，后来圣灵真感动，他说你要注意了，在聚会的时候你要注意圣灵的同在。那么后来他们亲属说要为这个慕道友的妈妈按手祷告，他们就一起来为他奉主耶稣的名为他按手祷告。那下雨你过了一个礼拜以后，他说、哎、这个妈妈没有来，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那过了两个礼拜这个妈妈来了，他才知道，他一看到这个传道人他就翘起拇指，他说你们信的神真棒，你们信的神真棒，他说你们那天我有按手祷告，过了一天，那一天我早上就可以跟女儿去打网球了，后来一直就不痛了。神做奇妙的事情，在那个聚会以后，那个弟兄一呼召，因为信耶稣的到前面来，他就跑到前面去，这个妈妈就信了耶稣了，多好，弟兄姊妹，多好。属灵的恩赐是在操练的里面来发现的。有一位明尼苏达的 足球队的教练，他给美国这个 football 美式的足球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做美式的足球？他说是这样，美式的足球就是3万非常需要运动的观众坐在看台上面看20个非常需要休息的运动员在那里运动。这个跟我们教会很像啊，我们教会好像在服侍忙得团团转，那些人就是那么几个，其他就在旁边看。你说我没有恩赐啊，就看这些恩赐人去表演嘛，我们就看他们，然后给他们打气啊，鼓励啊，甚至有时候批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找出你在团契的里面，你在教会的里面，目前你有没有一样的恩赐？我发现有人信了主耶稣以后，好多年竟然还没有服侍，那你实在是失职的。因为上帝的确是需要他赐给你恩赐，要你运用去帮助造就其他的弟兄姊妹，甚至传福音。你什么时候经历圣灵的大能，发现最好的办法去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最多神迹奇事，弟兄姊妹，去操练，去发现。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段，我要讲到属灵的肢体。我们请大家读哥林多前书12章，我们这次读12节到31节，这样好了，我读一节，各位读一节哈。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身子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甚若耳朵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那么在这段里面，使徒保罗用肢体跟身体的关系提到弟兄姊妹在主里面那个合一，那我觉得这个是相当有意思的。他说肢体却多，虽多却是一个身子，那在身上有不同的肢体，他用身体来讲到这个合一。12章12节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然后他讲到一句话，他说什么？接下去说什么？基督也是这样。有没有看到很妙的事情？讲到基督也是这样，讲到身体的时候讲到基督，因为当神的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上帝为他预备一个身体，这是一个奥秘，是一个道成肉身的奥秘，是神在肉身显现的奥秘。神为他预备一个身体，这位看人看不见摸不着的神，成了人看得见摸得着的神。 你看见了基督就是看见了上帝，你听见了基督就是听见了上帝。道成肉身奥秘，上次李牧师在这里讲，这个世代应该是提什么主题呢？以前是因信称义，今天应该是什么？道成肉身，要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这位仁慈耶稣基督，这是今天教会的任务。身体是为了彰显头，身体是为了彰显耶稣基督的。我们能够让人看见耶稣基督吗？有时候我在想，有时候碰到难处，有时候就叹息说：“哎呀，要是主耶稣今天在这里就好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过？哎呀，主耶稣今天在这里就好了。但弟兄姊妹们，主耶稣今天难道不在我们中间吗？他实实在在在我们的中间。请你把手举起来，请你把手举起来。今天主耶稣在地上没有手，你的手就是耶稣的手。弟兄姊妹，我们是身上的肢体。今天在地上耶稣没有脚，你的脚就是耶稣的脚。今天主耶稣在地上没有眼，主耶稣的眼，你的眼就是主耶稣的眼。我们都是属于主的，我们在地上是彰显基督的。有一次彼得看到那个跛脚的人，他说：“你看我们。”哇，叫人看他们有什么好看的？我不知道他们看什么呢？从他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金银我都没有，但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荣耀，要借着我们这边软弱卑微败坏的人，都要显出他的荣耀跟能力。这是最奇妙的人，最奇妙的奥秘。今天道成肉身的奥秘仍然在我们的中间。你愿意做主耶稣的手吗？你愿意做主耶稣耳吗？你去听人的需要，听人的痛苦。你愿意用主耶稣的眼吗？去看，去触摸，把神的爱带给人，把神的帮助带给人，让人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满了怜悯，满了慈爱的神，满了大能，满了智慧的神。你愿意做主耶稣的口吗？说智慧的话，引导一些迷失人，要失丧的人，带领他们能够得救，你愿意吗？做主耶稣的口，我们一起来彰显我们的主耶稣。那首诗歌带给我很深的印象，使人从你看见耶稣。我记得我信主的时候还不在于是一些的道理而信耶稣，我信主的时候是在东海大学，当我参加那个东海大学学生团契的时候，我看到那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地方，从来以前也不认识，可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那之间那种彼此相爱、那种亲切，是超过其他所有的社团，超过甚至我自己在家里的骨肉之亲都没有这样的亲切、那样的爱。我说那个爱真是吸引我，我说如果信耶稣有那种爱的话，我要信耶稣。下个礼拜远志明要来这里传福音，他是怎么信主的呢？也不是在 Princeton 那边看到弟兄姊妹给他的吸引吗？他们在弟兄姊妹身上，他说看到耶稣的魅力，主耶稣有一种吸引人的魅力。弟兄姊妹，我们有吸引力吗？我们身上有基督馨香之气吗？那是神把我们召集在一起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来彰显基督。所以保罗说，不管我们是犹太人、是希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其实你我关跟你跟其他弟兄姊妹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密切的，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在这里提出两个点，第一个就是说，属灵的肢体是什么？彼此结连的。彼此结连的。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四次提到说属乎身子，属乎身子，我们都是属乎身子的。但是呢，在哥林多教会那里讲到属灵肢体的时候，有两方面的问题啊，一个就是自卑，把自己跟其他人割开了，因为他对自己说我不是，所以我就不属乎，对不对？他说我不是眼啊，所以我不属乎这个身子。 我们常常会做比较，我们看好像别人的恩赐比我们大，比我们高，比我们优越，那就觉得我们没什么用处嘛。反正这些人有恩赐就让他们去做就好了，他们不需要我。那譬如说你看到有一些弟兄或姊妹，你说哎，他们很会祷告啊，那祷告会就让他们去祷告就好了，这祷告会不需要我。那这样的话你就是把自己隔开了，这是有点看不起自己哈。自卑的话会把隔开。有一次有个弟兄他写信给我，这个弟兄很谦卑啊。那么他写信写到最后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写信写到最后是用什么哈，称呼自己。那这位弟兄他写说，主内莫知，我是主内最小一根指头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感觉，我是主内莫知。那哎，你以为最小一根自己就没作用了？有一个弟兄啊，他做见证，他因为工作的关系有一次意外，那么他的脚趾头最小的一根指头失去了，被切掉了。后来康复以后，他发现有一个问题，他发现他走路的时候常常会跌倒，他才发现说这个最小的肢体呢，原来是有具有什么平衡作用的。所以你如果是主内莫知，我们需要你来平衡。弟兄姊妹，我们是彼此需要的，没有一个恩赐是太小的，没有一个恩赐是太小，我们不需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自高，他觉得我很好啊，我不需要你，所以头对脚说我不需要你，眼对手说我不需要你，我用不着你。这是变成另外一个极端了，就是把自己看得很高了，这就是自高，就把人隔开了。那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哈，没有没有，他到这个查经班或团契的时候，他已经预备好了，他要分享，他要教训，你们要听我的，因为我信主多年，我圣经非常的熟悉啊。他并不期望说会从弟兄姊妹当中得到亮光跟帮助的。那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信主很多年了，我读圣经也读了比较多一点点的，不是很多了哈。但是我发现我在团契的里面，有的刚信主没多久，可是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看见那些东西给我很大的启发，也有很大的帮助的。有弟兄姊妹，我们谦卑，神就赐恩给我们，我们是彼此需要的。还有我碰到一种人哈，他有了难处，他不愿告诉人家，他认为向人家求帮助那是一种什么软弱的表现，那么在众人面前你如果流泪的话就不属灵了。所以碰到很难过很难过的事，你从来没看到他们掉一颗眼泪的。有人说我们只要上帝的帮助就可以，我们不需要人的帮助，这是一种迷信。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们也需要人的帮助。为什么神把这些肢体放在这里呢？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你知道主耶稣他也需要帮助吗？当主耶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的时候，他是婴孩的时候，他需要母亲玛利亚来抱他。求主原谅我讲一句话，他需要母亲玛利亚帮他换尿布洗洗，他需要母亲玛利亚用自己的奶喂他。当主耶稣要取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里说门徒就把驴牵到主耶稣面前，用衣服搭上，然后有几个字，扶耶稣骑上。你们想到主耶稣有时也需要人扶他一把。主耶稣为我们，他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降卑到这样的地步，他让我们看见说没有一个人属灵到一个地步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的。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彼此帮助，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谦卑。那特别是你在教会如果地位比较高或恩赐比较明显的，请你不要把其他弟兄姊妹隔开，你非常需要弟兄姊妹。原来我在说做执事长老的，你们很需要其他不是做执事长老的。想想看，如果不是我们这些不是执事长老的，你们怎么当执事长老？你们也需要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你们的引导。所以我们是彼此需要的。那不管 你是什么样的职位？神在教会里面设立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行异能的、得恩赐、医病的、有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方方言的。不管你是得到什么样的恩赐，你的恩赐多大，你的恩赐多小，我们是彼此什么接连在一起的，我们是彼此需要的，我们都属乎一个身子的，是合一的。第二，属灵的肢体是彼此相顾的。老欠我们说，我们肢体需要彼此相顾。第二十六节，我们一起读。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我们再读一次：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这是一种身体的感觉。一个肢体受苦，你会感受到的。你的小指头如果受伤的话，你的难受不是只有小指头难，是你整个身体都是不舒服的。最近蚊子很多，你被一叮的话，你叮那个小小的地方就叫你全身不舒服。你相信这句，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叫你太太不开心看看，我看看你还能不能开心。他跟你是一体的啊。那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体的，我们要有身体的感觉。所有凡是真心信耶稣的，管他是哪一个国家的人，管他是哪一个宗派的背景，管他在哪里聚会，他就是主内的肢体，就是我们的肢体。我们看到我们就要彼此相顾。我感谢神，因为美国的教会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到这个地方来，我们没有地方聚会，我们去很多地方没有像我们这么大的福气可以自己的建堂，是吧？那么一开始我们都是向美国教会借地方，有一些美国教会非常的好，但是有肢体相顾那种看见哈。他说没关系，你们来用，我们的地方就是你们的地方，我们用了以外其他的时间你们可以找得到，你们都可以用，实在很有爱心，这是彼此相顾，彼此相顾。那我曾经在 email 里面，我有人看了 email 告诉我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感动，就是有一群这种智障儿，他们在那里赛跑，赛跑比赛的非常激烈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智障就跌倒，一跌倒就趴在地上，他就哭啊。结果呢，其他的智障儿呢，不是继续比赛，大家通通停下来，通通跑过来，然后一起来安慰他，叫他站起来，他比赛事都忘掉了。弟兄姊妹，这一群人就是一体的一个图画，一体的图画。有时候这些智障儿比我们更有同情心，更有一体的感觉，更有爱心。上次短宣队去这个台湾胡适这些智障儿，他学到很多啊！不要看他们智障儿，神安排这些人也是有用处的。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最后我想就讲一件我自己的感觉哈，因为前一阵子大家都知道有一批弟兄姊妹离开我们，那另起炉灶。那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你会不会很高兴说，哎呀，这一批看法跟我们这样不同的人终于走了。还有会不会有这样说，我们赢了他们输了。如果我们有这种感觉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没有那种身体的感觉，求主要帮助我们，那个是一件很伤痛的事情。我记得他们走了以后，第一个主日我们在这里拨饼，那么张长老在我们中间，他就为饼祝谢，他祝谢的时候呢，特别祷告纪念那一批离开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也许他们在哪里拨饼，那求主你照样的纪念他们，你祝福他们。那时候我心里很受感动，弟兄姊妹，那是彼此相顾，肢体彼此相顾。尽管我们看法这样的不一样，尽管我们闹得那么厉害，但是呢，他是我们的肢体，他是我们的肢体。不管他们在哪里聚会，不管他们在哪里拨饼，我们同样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将来在天上我们还是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 尽管有人曾经误会过，误会过你，尽管有人在那里伤害了你，尽管有人在那里定我们的罪，他们不了解他定我们的罪，我们心里很hurt，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愿意饶恕他们？我们是不是愿意接纳他们？我们是不是愿意还再来爱他们？不管这误会有多深，伤害有多大，我还是要爱他们。我们的心还是向他们敞开的，我们教会的门永远是向他们敞开的，我们巴不得他可以再回来我们的中间。我们要这样的心态，这是彼此相顾，因为唯有饶恕跟相爱，才能够使肢体之间的伤害得到真正的医治，也唯有肢体彼此相顾，才能够使教会渐渐的增长，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你爱他们吗，弟兄姊妹？我们要爱他们，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我们要爱他们，因为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主内的肢体，要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主耶稣。有人用钉子钉主耶稣，主说：“主啊，你饶恕他们。”我知道很不容易，对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很不容易，但是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真的饶恕他们，真的爱他们，在弟兄姊妹的面前，在世人的面前摆出这个合一的见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赞美我们的主，你升上高天，掳掠的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赐下来。主，虽然我们这样难堪，这样不配，但是主，你把各样宝贝的恩赐，百般的恩赐赐给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有一颗智慧，帮助我们看清楚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就运用这些恩赐，在教会，在神的家中尽忠，我能够彼此建造，彼此相顾，我们彼此相连结，因为我们是一体的。愿意主你叫这个教会能够在爱中建立，在爱中成长，好叫众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主耶稣。愿意把一切荣耀颂赞都来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